朝气勃勃的精彩。那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更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这种朝气勃勃不是学术界描述的理论值，而是切切实实地体现在普通大众之中。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是否陌生，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感觉直截了当，一种简单和真诚。这就是一种年轻，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个国家的朝气勃勃。在克利夫兰博物馆书店，我看中了一个咖啡杯，上面印着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去世后才被发现的作品《红披巾中的莫奈夫人》。售货员非常漂亮，打扮时髦，但是她用格外的耐心，细细致致地通过非常讲究的手法为我包装这个杯子。这样细腻的姿态和柔美的神情已经让人陶醉，足以浮想联翩。他还笑盈盈地主动和我聊天，绝不是那种应付和打发。这种无论职业层次高低、勤勤恳恳、尽心尽职的作风，在这个国家无所不知，使人感觉生活的美妙和精彩。其实，我也是在工业老城底特律开始发现这一民族特点的。那一次，我路过一家小书店，收银员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见我推门而入，便对我笑道：“欢迎光临。”真的是满脸真诚。我转了一圈，没什么好买的。在出门前经过收银台时，他又对我微笑着说：“吃颗糖吗？”收款机旁摆着一个挺大的玻璃糖罐，造型别致，里面盛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他把纤细修长的手指伸进糖罐，认真地选的，还用笑盈的目光看着我，从我的眼神里判断我的意见，让我情不自禁，尽情地欣赏眼前的美丽。然而更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不仅为我选出一颗糖，而且看出了我的畏缩，用充满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使我不得不伸出手，摊开手掌，让他把那颗糖放进我的掌心里，恍惚眼前。从此我就开始留心，只要在这个国家，无论大型超级市场还是小杂货店，也无论收银员的年纪、性别和脾气，只要找零钱，一定是要等着你，要把找零放进你掌心，而不会直接扔在台子上，让顾客一枚一枚的去捡。也许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国内呢，我经常下意识地摊出手掌，等待收银员把找零的钱放到我的手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被放在台子上，嘴上还咕哝着什么谢谢光临。年轻些的异性收银员还特地绕开我的手掌，把找零啪叽一声按在台子上，但也不会认为我这个人心存歹意。因此在美国，只要是年轻的异性收银员，我一定要没事找事儿，买一件很小的东西，用一张很大的钞票，然后伸出手掌，让姑娘把找零一张张一枚枚地放进我的手心，彼此说几句话，哪怕它就是我生命过程中的瞬间风景，我也要感觉感觉它的微微体温，享受享受它的灿烂心情。我真就这么想入非非，这也算作美国梦的组成部分吧。也许这就是梦，但我确确实实地感觉它的存在，包括杰西卡。杰西卡是克利夫兰中心工作人员，也是本次会议秘书。从打算去开会起，我就通过网络与她联系，当然事先并不知道她年纪，只是从名字上看出是女性。说起来很简单，但在整个会议筹备过程中要联络的事情还真不少，从主题选择开始，然后是报告者、报告内容、顺序安排、专题主持人选，直到论文及格式、征文、约稿、评语、推荐和出版，甚至我自己的旅馆选择和日程，诸如此类，加上各种临时变化和协商，我估计不算与其他人的直通，仅于杰西卡之间，网络信件就有几百封，高峰时期每天三四五个来回。我记得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起飞前，我是满怀感激的，给杰西卡写道：“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杰出工作，现在该我登台表演。”他回信说：“克利夫兰见，落地平安。”落地倒是平安，但飞机在丹佛严重晚点，到了旅馆已是凌晨一点，办完入住手续正要上楼，柜台服务员忍不住提醒我说：“你不给杰西卡打个平安电话？”我本能说太晚了，明天早上我会和他联系。服务员说：“你确信？”我说：“我确信，他不会见怪。”我这么说着急忙上了楼，躲进自己房间。我的房间是杰西卡订的，他答应我一个好价钱，他是协商高手。不过因此服务员也一定气不过，我为什么不在柜台就给杰西卡打个电话，亲亲热热地说一声：“嗨，我来了。”我自己也知道，如果杰西卡不是异性，我一定会打这样一个电话， 在第一时间里表示自己的感谢。我还是有些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有些固步自封。所以躺在舒适温暖的大床上，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早爬起来就盘算杰西卡此刻在哪里，是给他家里打电话还是打到办公室更妥当。就这么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终于避过了给他家打电话的时间，然后理所当然的给他办公室打个电话，心想如果他责备我就说今天早上起来晚了，没有时间给他家里打电话。杰西卡办公室的电话震铃响了，我忐忑不安地等着，过了几秒钟，语音信箱的自动应答响了。这里是杰西卡，这几天我在酒店，有事请留言。我恍然大悟，他是会议秘书，肯定已经住在会议酒店了。我赶快非常慷慨地留了言，杰西卡，我到了，谢谢你为我安排的旅馆。电话听筒里静悄悄的，只有我说话后的回音，仿佛一个头号的大傻瓜在电话两端自言自语。对于克利夫兰中心而言，三四百人的会议还算小型会议，即便如此，会场外已经有些摩肩接踵，登记注册处摆了三张长方桌，坐着清一色的年轻姑娘为代表们登记注册收费和交付会议资料。我小心翼翼地看过去，他们的胸牌上没有一位写有杰西卡字样。好啊，杰西卡已经不是年轻姑娘，她已经有了些年纪和经历，用不着坐在这里。我松了一口气，和来报道的各国代表们一起忙着注册、找胸卡、取资料，最后交费。欧美人呢，大多使用信用卡。姑娘一时没有那么多的零钱，请我等一下，自己去换钱。这个时候，一位身材相当出众的女性工作人员赶紧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等零钱。收银的姑娘连忙招呼这位同伴：“身上有钱吗？先垫上，给你眼前的先生。”我眼前的这位工作人员惊奇地看着我，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我也窘迫地说，不好意思，没有信用卡，给您添麻烦了。他侧着身追着我微微躲避的目光，笑盈盈地说，你终于来了。我彻底慌了，语无伦次地说，我真没有料到你会这么年轻。杰西卡笑道，这和会议有关系吗？我不敢恋战，连忙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以给你打过电话，你不在办公室。杰西卡嘲笑说，是啊，今天早晨8:12才打的，我还以为你是一板一眼的老学究，没有注意到你已经进来了。语音信箱首先自动播报来电时间，并给主人传回一个来电通信，主人呢可以使用任何一部电话机通过密码识别拨号进入自己的语音信箱听取留言。之后就一切正常了，我们紧张地开会，杰西卡和其他姑娘们忙着会议、接待和代表事务，他们经常在咖啡、午餐和讨论时间出现，为代表们服务。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楼梯上或休息大厅内擦肩而过。我住的旅馆在城外，只能趁着会议空隙，在休息时间跑出去逛街。杰西卡很细心，知道我是搭乘市郊电气火车往返，看着我跑进跑出不是很放心，就对我说，如果需要，可以搭他的车。我知道欠他很多情，如果没有他长期具体而细致的工作，我就不可能来到克利夫兰，这个情我可一直没有还。如果杰西卡不是年轻貌美的异性，我经常这样想，那样的话我会邀他去哈德洛克喝上一杯，怀着个人的心情好好聊一会儿东南西北海阔天空。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连忙说，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想去听一场音乐会，西维拉斯音乐厅，那里也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大本营。中午时分，杰西卡就给了我回音，我要的日子和节目适中的价格已经没有了，只有最贵的位置还有几张富裕。我说要买呀。古典乐爱好者都知道，无论西维拉斯音乐厅还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都是世界驰名，到克利夫兰如果不去那里听一场古典音乐会，没有亲临现场领略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精彩，那不是白来了。杰西卡立刻答应说，好吧，我给你订一张。我知道又是电话订票，又要用他的信用卡预先支付，便说，能订到两张吗？如果你也有空。我总不能让他送我去音乐厅，用他的名字取了票就让他自己先回家吧。杰西卡连忙说，嘿，那票很贵的。我也连忙说，如果你没空那就算了。 我不懂这种地方的规矩，我需要你陪伴我。这个时候，会议休息时间结束，我要进入会场，这件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不管晚餐，我天天在城里打游击，随便找一家餐馆孤独的用餐，无人聊天，等待食品时就只能傻呵呵的凝视街面。不过这一次下午散会时，杰西卡已经等在厅外对我说，嗨，还想去音乐会吗？我得先回去换一下体面衣服。我说那怎么好，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西服，对你不公了。杰西卡笑了笑，讲好了会面时间就匆匆走了。我抓紧时间去逛附近的唱片店，去买我心中的一张唱片，然后直接去音乐厅。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听众们三三两两的来，男人光鲜，女人漂亮，杰西卡也不例外，秀发高挽，长裙依依，恬静地等在音乐厅的阶梯前。他见我手里拿着东西，立刻很随和地问，买了张什么唱片？我说比基斯的无处可去。杰西卡说，为什么你总是无处可去？这是其中的一句歌词，好调皮。我连忙坦诚地说，飞机在丹佛晚点了，不停地听着广播里放着唱片，当时就下定决心到克利夫兰后一定要买到它作为永恒的纪念。杰西卡嫣然一笑，顿了顿才说，我们进去吧。他走到售票窗口报了名字，里面递出来一个封好的信封，正面写有他的名字。我说是否该喝一杯了，杰西卡说好呀。我们去酒吧要了酒喝着，杰西卡说，能给我看看吧，你的唱片。我抓紧机会鼓足勇气说，谢谢你杰西卡。杰西卡莫名其妙地问道，谢什么呢？我说不是你陪我，我还来不了这里。这是我心仪许久的愿望，但我总不能一个人来，光棍一条多难看。杰西卡抿嘴一笑，不再说话。音乐会并不长，尤其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精彩绝伦的演出，频繁的舞姿掌声，身边陪着如此纯洁的姑娘，一个半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说现在我们去吃饭吧。杰西卡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吃晚饭。我说是我还没吃晚饭，你就好人做到底吧。我简直如杰西卡今年老友般的随便拉开他的车门，一屁股坐进车里，把唱片拆开放进唱机，音乐开始在车里环绕，前方的夜空中星光灿烂，车子轻快地跑了起来，趁着银色月光宛如一支鹅毛笔，在我的脑海里开始永恒地记录着一场难得的管弦音乐，一个纯净的美妙夜晚，一位年轻的美国姑娘杰西卡。